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9月2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随着美国为打破与塔利班激进分子的僵局而采取的新策略，美国不会放弃在阿富汗的战斗。马蒂斯周三访问喀布尔时说，我们采取审时度势的南亚新战略之后，随着你们的部队在打击恐怖分子的战役中得以扭转局面，我们会对阿富汗提供更好的支持。他说，我们不会把阿富汗丢给一个无情的试图杀戮夺取政权的敌人。马蒂斯抵达几个小时后，喀布尔机场遭受到了一次火箭袭击，造成5人受伤。塔利班宣称对袭击负责，说袭击目标是马蒂斯乘坐的飞机。伊斯兰国组织也宣称对袭击负责。马蒂斯当时不在机场附近。虽然库尔德人庆祝压倒性的赞成独立的公投结果，伊拉克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惩罚这个可能分离的地区，誓言关闭其领空，并且与土耳其一道举行军事演习。伊拉克议会星期三称此次公投违宪，并要求总理阿巴迪派遣军队前往生产石油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地区，并控制获利丰厚的石油。伊拉克议会告诉34个有驻库尔德斯坦外交使团的国家停止这些使团运作，并敦促阿巴迪执行解除举行公投的基尔库克省长卡利姆职务。像3年多以前摩苏尔陷落到伊斯兰国组织手中之前，由伊拉克政府控制的地区部署军队。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表示，联合国在努力推动向缅甸若开邦提供更多人道援助之际，将派几名高级官员在星期四到访缅甸若开邦。杜加里克说，我们始终强调向这个地区提供人道援助受限制的问题，我们欢迎提供援助的邀请，这是第一步。我们希望迈出这一步之后，人道援助的范围才会扩大。美国政府不顾人道主义团体要求美国接纳更多难民的呼吁，计划在今后一年内大幅减少接收难民的人数。白宫星期三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年计划最多接纳45000名难民，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提议在下个财政年度接收11万难民，是川普政府计划的目前的2倍。预计川普今后几天将正式宣布这一决定，新的难民接收上限将于星期天新财政年度开始时生效。45000名难民的限额是美国1980年设立难民项目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了共和党提出的税改方案，称其将为美国中产阶级创造奇迹，并为公司企业松绑，摆脱白宫所说的惩罚性的税制体系。川普总统在印第安纳首都印第安纳波利斯向激动的人群宣布了提案细节，他说，这是一代人才有一次的机会，为工薪阶层的美国人民减轻税负负担。华豪公子创始人休·海夫纳去世，享年91岁。海夫纳1953年创办华豪公子，创刊号封面刊载了当红女星玛丽兰·梦露的裸照。华豪公子杂志推动了公众对性的看法的变革，上世纪70年代鼎盛时期用户超过700万。华豪公子公司说，海夫纳星期三在位于洛杉矶的花花公子豪宅中去世，是自然死亡。海夫纳以身穿丝绸睡衣和天鹅绒外套，嘴叼着烟斗而著称。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3.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继续复习过去讲授的内容，我们要听听我们同过去的一些嘉宾进行的访谈，先让大家猜猜他们是谁，然后我们再打电话采访他们。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are you?
I'm doing great.
Glad to hear it. This week we're reviewing our past shows, and we're listening to recordings of some of our past guests.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来复习过去的一次采访，请听众猜猜这位被访者是谁。
Okay, Max,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with one of our past guests. Who is the guest?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oh,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He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 He works 5 days a week.He gets up at 6:45 and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That's right. Let's listen some more. 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
So, it takes him about an hour to drive to work. He leaves the house at 7:45, and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 don't k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some more.
这位嘉宾在邮局工作，他每星期工作5天。另外，我们还知道他开车上班。你现在能猜得出来他是谁吗？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He works at the post office. He works 5 days a week. He doesn't work on weekends.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He drives his car to work. It takes him about an hour to drive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下面我们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He works at the post office.He works 5 days a week. He doesn't work on weekends.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He drives his car to work. It takes him about an hour to drive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terview.
下面请大家继续听我们同过去的一位嘉宾进行的访谈。您在听完了下面的对话之后，就一定能猜得到他是谁了。
Okay, Max.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is conversation. Who is it?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Well, Max, who is it?
Can I hear something about his family?
Okay, listen. What's your wife's name?
Her name is Sandra.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music teacher.
A music teacher?
Yes, that's right. She teaches piano.
Where does she work?
She works at home.
In your home?
Yes, we have a small house in Miami. Her students come to our house.
I see.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Yes, we do. We have two children, a girl and a boy.
What are their names?
Colette and John.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Oh, now I know. It's Bob Harris. He lives in Miami.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and he has two children, Colette and John.
That's right. It's Bob Harris.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en we'll talk with the Harris family by phone.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这位嘉宾就是来自迈阿密的 Bob Harris。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Bob gets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fter dinner, he usually reads the newspaper. He usually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She's a music teacher. He has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His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His son's name is John.
下面我们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Bob gets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fter dinner, he usually reads the newspaper. He usually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She's a music teacher. He has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His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His son's name is John.
Telephone.
电话采访。我们要打电话给 Bob Harris 一家。他的女儿 Colette 正在练小提琴。
Now let's call the Harris family in Florida.Hello, Sandra.
No, this is Colette.
Oh, hi, Colette. This is K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How are you doing?
Just great.
What are you doing now?
I'm practicing the violin.
You practice every day, don't you?
Yes, I do. I practice for about an hour every day.
Is your father there?
No, sorry. He's at work. He usually gets home around 6:30.It's 5 o'clock now.
What about your mother? Is she home?
Yes, she is.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She's playing cards. I'll get her.
Okay, thanks.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ob Harris 不在家，那么他的太太 Sandra 在不在家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let's call the Harris family in Florida.
Hello, Sandra.
No, this is Colette.
Oh, hi, Colette. This is K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How are you doing?
Just great.
What are you doing now?
I'm practicing the violin.
You practice every day, don't you?
Yes, I do. I practice for about an hour every day.
Is your father there?
No, sorry. He's at work. He usually gets home around 6:30. It's 5 o'clock now.
What about your mother? Is she home?
Yes, she is.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She's playing cards. I'll get her.
Okay, thanks.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Where is Colette? She's at home. What's she doing? She's practicing the violin. Where's her father? He's at work. Where's her mother?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What's she doing? She's playing cards. Where is Colette? She's at home. What's she doing? She's practicing the violin. Where's her father? He's at work. Where's her mother?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What's she doing?She's playing cards.
电
话采访。这一节我们要在电话上采访 Bob Harris 的太太 Sandra 和 Bob Harris 的母亲 Martha Harris。Sandra 和 Martha 两位正在客厅里玩牌。
Now let's talk with Sandra Harris.
Hello, this is Sandra.
Hi, Sandra. It'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You're not teaching today?
No, not until this evening. On Thursdays, I teach from 7:30 to 10 in the evening.
You're playing cards?
Yes, I'm playing cards with my mother-in-law.
Your mother-in-law? Martha Harris?
Yes, she's visiting from Washington.
Oh, really? Can I speak to her?
Sure, here she is.
Hello, this is Martha.
Martha, this is Kathy.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What are you doing in Florida?
I'm visiting my grandchildren. Oh, and my son and daughter-in-law, of course.
Well, I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visit.
Thank you. Take care.
Goodbye.
Goodbye.
Sandra, 今天晚上要不要给学生上课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let's talk with Sandra Harris.
Hello, this is Sandra.
Hi, Sandra. It'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You're not teaching today?
No, not until this evening. On Thursdays, I teach from 7:30 to 10 in the evening.
You're playing cards?
Yes, I'm playing cards with my mother-in-law.
Your mother-in-law? Martha Harris?
Yes, she's visiting from Washington.
Oh, really? Can I speak to her?
Sure, here she is.
Hello, this is Martha.
Martha, this is Kathy.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What are you doing in Florida?
I'm visiting my grandchildren. Oh, and my son and daughter-in-law, of course.
Well, I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visit.
Thank you. Take care.
Goodbye.
Goodbye.
Sandra 说
No, not until this evening.
不，我要到晚上才有课。Martha 正在佛罗里达看望 Bob Harris 一家。 他也和 Cathy 寒暄了几句。最后他对 Cathy 说
Take care.
这是美国人常用的一句告别用语，可以理解为祝你一切好或者照顾好你自己。
Listen and answer.
下面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
Is Bob Harris at home? No, he isn't. He's at work. Is Sandra at home? Yes, she is. She's playing cards. Who's practicing the violin? Colette is. Who's playing cards with Sandra?Martha is. They're playing cards in the living room.
下面请大家把这段回答问题的练习再做一遍。
Is Bob Harris at home? No, he isn't. He's at work. Is Sandra at home? Yes, she is. She's playing cards.Who's practicing the violin? Colette is. Who's playing cards with Sandra? Martha is. They're playing cards in the living room.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often do you study English? I hope you're enjoying New Dynamic English.
Max 问，你学习英语花的时间多吗？我们非常希望您喜欢收听新动态英语。各位听众，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电话采访对话，由 Cathy 采访 Harris 一家。
Now let's call the Harris family in Florida. Hello, Sandra.
No, this is Colette.
Oh, hi, Colette. This is C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How are you doing?
Just great.
What are you doing now?
I'm practicing the violin.
You practice every day, don't you?
Yes, I do. I practice for about an hour every day.
Is your father there?
No, sorry. He's at work. He usually gets home around 6:30. It's 5 o'clock now.
What about your mother? Is she home?
Yes, she is.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She's playing cards. I'll get her.
Okay, thanks.Let's take a short break. Now let's talk with Sandra Harris.
Hello, this is Sandra.
Hi, Sandra. It's C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C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You're not teaching today?
No, not until this evening. On Thursdays, I teach from 7:30 to 10 in the evening.
You're playing cards?
Yes, I'm playing cards with my mother-in-law.
Your mother-in-law? Martha Harris?
Yes, she's visiting from Washington.
Oh, really? Can I speak to her?
Sure, here she is.
Hello, this is Martha.
Martha, this is Cathy.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What are you doing in Florida?
I'm visiting my grandchildren. Oh, and my son and daughter-in-law, of course.
Well, I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visit.
Thank you. Take care.
Goodbye.
Goodbye.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Max 的太太在一家电脑软件公司找到了新工作。下面是对话中出现的一些句子。
They offered her a nice job and she's accepted.
他们给她提供了一个条件优惠的工作，她接受了这份工作。
She's got a very flexible schedule.
她的工作时间很灵活。
Please give her my congratulations.
请代我向她表示祝贺。
And wish her good luck for me.
请代我祝她好运。下面请听对话。
Thank you, everyone. That's it.
Well, it's Friday alread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Max?
Oh, not much. Maybe some shopping with my wife.
Oh, how is Karen?
Oh, did I tell you she got a new job?
Max, that's great. Where is she working?
Do you remember the interview she had at the computer software company?
Oh, yes.
Well, the company called her back. They offered her a nice job and she's accepted.
What great news!
Yes, she's got a very flexible schedule. It's part-time and sometimes she can work at home.
How's the pay?
Pretty good. It's just what we wanted.
When does she start?
She starts on Monday, so she wants to get some new clothes for work.
That's great!
Yes, we're all excited. My son is especially excited. He says, Go, Mom!
Please give her my congratulations and wish her good luck for me.
Thanks!
Hi, Elizabeth!
Hi, Kathy, Max. Hello, Larry. Oh, it's almost time for my show.
Good luck!
Max 的太太 Karen 马上要开始她在一家电脑公司的新工作了。她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因为工作时间灵活，有时还可以在家里做。他们全家都很高兴，所以 Max 打算周末陪太太逛街买衣服，为新工作开始做准备。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Thank you, everyone. That's it.
Well, it's Friday alread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Max?
Oh, not much. Maybe some shopping with my wife.
Oh, how is Karen?
Oh, did I tell you she got a new job?
Max, that's great. Where is she working?
Do you remember the interview she had at the computer software company?
Oh, yes.
Well, the company called her back. They offered her a nice job and she's accepted.
What great news!
Yes, she's got a very flexible schedule. It's part-time and sometimes she can work at home.
How's the pay?
Pretty good.It's just what we wanted.
When does she start?
She starts on Monday, so she wants to get some new clothes for work.
That's great.
Yes, we're all excited. My son is especially excited. He says, Go, Mom!
Please give her my congratulations and wish her good luck for me.
Thanks.
Hi, Elizabeth.
Hi, Kathy, Max. Hello, Larry. Oh, it's almost time for my show.
Good luck!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随着美国为打破与塔利班激进分子的僵局而采取的新策略，美国不会放弃在阿富汗的战斗。马蒂斯星期三访问喀布尔时说，我们采取审时度势的南亚新战略之后，随着你们的部队在打击恐怖分子的战役中得以扭转局面，我们会对阿富汗提供更好的支持。他说，我们不会把阿富汗丢给一个无情的试图以杀戮夺取政权的敌人。马蒂斯抵达几个小时之后，喀布尔机场遭到一次火箭袭击，造成五人受伤。塔利班宣称对袭击负责，说袭击目标是马蒂斯乘坐的飞机。伊斯兰国组织也宣称对袭击负责。马蒂斯当时不在机场附近。虽然库尔德人庆祝压倒性的赞成独立的公投结果，伊拉克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惩罚这个可能分离的地区，誓言关闭其领空，并且与土耳其一道举行军事演习。伊拉克议会星期三称此次公投违宪，并要求总理阿巴迪派遣军队前往盛产石油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地区，并控制获利丰厚的油田。阿巴迪总理表示，我们将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强化联邦的权威，我们已经开始那样做。这次独立公投没有法律约束力，尽管招致伊拉克及其邻国伊朗和土耳其以及美国的强烈抨击，但是这是朝着明确独立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这些国家已经称此举在所有各方都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之际，造成了地区的局势不稳定。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说，联合国在努力推动向缅甸若开邦提供更多人道援助之际，将派遣几名高级官员在星期四到访缅甸若开邦。杜加里克说，我们始终强调向这个地区提供人道援助受限制的问题，我们欢迎提供援助的邀请，这是第一步，我们希望迈出这一步之后，人道援助的范围会扩大。美国政府不顾人道主义团体要求美国接纳更多难民的呼吁，计划在今后一年内大幅减少接收难民的人数。白宫星期三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年计划最多接纳45000名难民，是30多年来最低水平。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提议在下个财政年度接收11万难民，是川普政府计划的两倍多。预计川普今后几天内将正式宣布这一决定，新的难民接收上限将于星期天新财政年度开始时生效。45000名难民的限额是美国1980年设立难民项目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了共和党提出的税改方案，称其将为美国中产阶级创造奇迹，并为美国企业松绑，摆脱白宫所说的惩罚性税制体系。川普总统在印第安纳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向激动的人群宣布了提案细节。川普说，这是一代人才有一次的机会，为工薪阶层的美国人民减轻税务负担。他说，现行法过时复杂，极其繁重，是美国经济复苏的陈旧巨大绊脚石。花花公子杂志创始人休·海夫纳去世，享年91岁。海夫纳1953年创办花花公子，创刊号封面刊载了当红女星玛丽兰·梦露的裸照。花花公子杂志推动了公众对性的看法的变革，上世纪70年代鼎盛时期订户超过700万。花花公子公司说，海夫纳星期三在位于洛杉矶的花花公子豪宅中去世，是自然死亡。花花公子创始人海夫纳以身穿丝绸睡衣和天鹅绒外套，嘴叼着烟斗，以及他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花花公子豪宅里的派对著称。他曾经有3次婚姻，生了4个孩子。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猛烈抨击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调降中国信用评级的决定，称这是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偏见和短视。标准普尔上个星期警告中国借贷风险增加，把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档，由这个 AA 减呢降到 A 加。那么中国财政部官方媒体以及互联网社交平台出现一片骂声，有些评论呢更出现政治化和阴谋论的这样一个倾向，指责国际评级机构企图在19大召开之前抹黑中共当局，制造社会不稳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标准普尔以及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国际信誉？怎样评价中国不断膨胀的这个债务风险？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会延续经久不衰的神话吗？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英国啊，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金融学教授刘韶佳。刘教授您好。
哎，你好。
在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旅美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士何庆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我首先呢请教英国的刘韶佳教授，包括这个标准普尔在内的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曾分别调降过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那您怎么看这次标准普尔的调降，它对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标准普尔它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债务的质量从双 A 减调到 A 加呢，是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其道理就在于，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都清楚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银行啊，的确中国现在的银行它的经营效果比以前要差。那么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反应就是银行业的这个工资的水平普遍下降，大家收入都下降。那么你为什么下降？那你肯定收入减少。那么银行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这个利息的收入，那么利息的下降，那就意味着你贷款没有贷那么多，或者原来的贷款收不回来利息，所以呢这个影响银行的收入，所以呢自供的收入也随着下降。那么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那么换言之呢，我们说这个标准普尔他把这个中国的目前这个债务风险这个提高，那么把他的这些债务啊的这个质量下降，那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那么呢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呢对中国的影响呢无非就是呢中国可能在国际市场发债的时候会增加成本，因为你的这个质量下降了，那么我们说这个风险增加了以后呢，那么必然人家的预期这个风险的这个成本所带来的收益也应该有所增加，所以呢就会增加中国在国际发债的成本，那么应该说这是对中国的直接的财务影响。至于你说对政治方面有什么影响的话呢，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那么有人认为这个时机可能选择的不对，你为什么偏偏不在这个早不发表晚不发布，偏偏在十九大之前发布？那么这个反正个人各种想象都有。那么我个人呢，可能呢这个媒体啊，尤其是中国的媒体啊，有一些过度的反应。那么毕竟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啊，在这个中国的经济的这个总体的表现方面的确呢是没有像以前那么这个火爆，没有像以前那么猛，而且的确呢银行这个也出现了一些这个绩效倒退的现象，那么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那么银行如果是绩效倒退的，那肯定直接就会是产生各种这种这个借贷风险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单位，所以我们说从这点来讲呢，这个标准普尔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总体认为啊，现在他们在吵架，就是中国的媒体和这个标准普尔有不同的意见了。我认为还是公婆之间在吵架，婆有婆说有道理，公有说公有理。那么中国政府认为，他说我的总的债务没增加，我的总的债务还是保持在大概 GDP 的这个总体水平40%上下。那么跟你国际水平相比的话差老鼻子远了，你国际水平很多国家的债务都超过100%， 那么美国的话也接近80%，英国的话也是60%-70%那么高，那么我才40%几，那么我的这个总体来讲，我的经济表现还是蛮好的，经济增长还是超过6%的，所以你凭什么莫名其妙把我这个风险提高，然后把我这个质量下降？所以这是国内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标准普尔没有道理的地方，尤其是可能那个标准普尔忘了一个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西方的治理经济的制度跟中国的这个经济治理制度有本质的不一样。
嗯，
可能待会何女士会评论的更多，就是西方它是个民主国家，它是法律是天，谁都不能够越过法律，我想政府发多少钞票就发多少钞票，为了救一个银行不能够这样子的，因为它有法律约束。
嗯，
但中国的话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就是说它的中央集权啊是在经济治理里边的一个特色，它没有法律对它约束，如果它真的想救一个银行或者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债务方面有什么出现了危机，一个银行债务方面出现危机，它可以想印钞票就印钞票，印多少钞票就印多少钞票。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从治理的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呢，权威主义这种治理特色啊，在这个对付债务危机方面它更来的有效，更有办法。那么这点呢是西方在民主制度框架下呢，这个很难够取得，就是很难进行比较，很难取得的地方。所以从这点来讲呢，中国政府应该是很笃定的，尤其是在总体表现呢，尽管银行现在我们说绩效下降，但总体的宏观表现呢还没有呢这个数字出现很恶化的这种局面出现。
好的，
所以大家就相互吵架。
嗯，好的。那么刘教授呢倾向于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架。那么就至于这个吵架呢，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会继续涉及到。那么我请教美国的何青莲女士，标准普尔是一家什么样的评级机构？它在国际上有着怎样的信誉？它会不会轻易出现误判呢？
莫迪、标准普尔、费玉呢，这三大评级机构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权威性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但是三家呢侧重点不一样。标准普尔呢是侧重于企业评级，因此中国信贷增长、企业债务飙升，就促使这个标准普尔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莫迪呢是侧重于机构融资，费玉呢就是侧重于金融机构。去年呢，莫迪和这个费玉呢，在7月份就已经下调了这个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当时只有标准普尔呢没有下调，没有下调呢。但是看到另外两家下调以后，他们也发布一个讲话，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适当下调这个中国的评级。
嗯，
这三大评级机构呢，对中国的评级有什么影响呢？影响当然蛮大的啊。因为国际公认这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是各国经济、跨国公司、政府信用的掌控者，这三大机构的权威性连美国也无奈契合，因为美国也被他们曾经下调过信用，美国政府不高兴，但是反应没有中国这么大啊。有人说呢，世界上有两大强者，美国可以用武器毁灭一个国家，标普呢可以用评级毁掉一个国家。这个话呢虽然有开玩笑的意味啊，但是从中可以见这些评级机构的威力。不过要是说这些评级机构呢对中国的评级不合理了，我觉得可能是中国反应过度。当然刚才刘教授说过了，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和世界各国不同，问题是这三大评级机构是按照国际标准，它没有设定一套中国特色标准。中国不是过去要走进世界，走入世界是说要与国际接轨，并没有说要国际容纳中国特色，所以呢这一点呢可能就是扯皮之处。他们为什么要将中国调级，我在下一个问题会谈到啊。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专家呢都认为中国可能有一些反应过度，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反应。中国官方及官方媒体呢比较理性一点的回应说，西方机构缺乏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对不起啊，比如财政部就认为哈，这一次啊，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 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误读。那么请教刘教授，您如何评论中国官方的回应？什么是惯性思维？会不会是误读或者误判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来讲呢，就还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公婆在吵架，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去为他们的观点来辩护。我们说就像刚刚何女士说的，这个标准普尔它的各种企业的确大家都公认的一个事实，这个中国的企业总体来讲绩效是没以前好，这是第一。尤其是银行，刚刚我们已经说了，银行的职工普遍下降，收入下降，你如果绩效好的话，你为什么收入下降？所以我们说这个标准普尔它是反映了一定这个企业绩效下滑所给债务带来的这种风险的一种专业的一种体现。那么降点级反映这种风险的这个增高，我觉得它完全是一种专业之人的一种表现。那么中国他说你这个中国矿企业，你还要看我们政府还债的能力，到底我这个债务在我政府的这个 GDP 里边呢，或者我的政府的偿债能力有没有影响？那么中国政府认为，他说我没有影响，我的能力跟以前还是一样非常健全，而且尤其我们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制度，对治理任何的危机都是非常有效的。
嗯，
就凭这个的话，你凭什么把我这个偿债能力给评下给往下评？所以是没有道理的。那么由此来，我个人认为，其实来讲呢，大家都应该来从专业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么可能呢，这个标准普尔啊，普尔标准它是有它的一些特定的格式去评价一个体系的风险。那么这个格式是没有变。那么用中国的话说，是惯性思维。那么的确是惯性思维。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种惯性思维可能也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它保持了这个评风险的这种标准的这种一致性。我并不是因为就像刚何女士说的，由于你是中国特色，然后我在评中国的时候，我要考虑你的政治制度在里边。
嗯，
那他没有考虑这个。所以呢，中国在解读的时候呢，应该呢就是说你。应该就是说比较心平气和的去解读，就是说他们只是根据特定的条件下产生这么一个特定的评定这个结果出来，但是如果再考虑其他的一些特定的因素下来，那么这个呢是对中国来讲呢是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
嗯，
那么这样心平气和的来这个说明问题，我觉得应该呢更体现专业精神。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评价中国的评论。我请教何女士，财政部的回应还说呢，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这就支撑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这样一个金融体系。这意思就是说呢，标准普尔等国际评级机构不了解中国。那何女士，您看这种看法怎么样？
中国呢，应该说是变成了是你说 A， 我说 B。人家那个三大评级机构有它的一些硬指标，
嗯，
比如这些硬指标是这样的：第一，就是债务总额过高，中国呢继续靠这个借贷来推动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债务总额包括三块，就政府、家庭和企业债务，在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当高，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类似，那么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摩根士丹利今年上半年的估算是中国的债务率是什么呢？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已经从2007年的147%上升到2016年的279%。那么这个数额有多大？同年全球 GDP 总量是74万亿美元，
嗯，
中国呢是4.8万亿美元，4.8万亿美元的那个279%相当于30万亿，就是中国借债已经接近了这个全球 GDP 总量的40%左右，很吓人的。
嗯，
好，那么这是一条。另外第二点就是债务增加速度过快了。我前面已经举了一个例子，已经10年之内上升到279%，从147%啊。
嗯，
那么然后呢，债务增速呢和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希腊、西班牙等国家相似。那么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债务的稳步增长 会削弱中国未来几年的财务实力，这里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这个呢一讲中国人都知道，就是资金使用不透明，越来越多的这种影子银行系统，就非银行金融公司啊，那些金融平台在销售自己的理财产品，并且把这个集到的资金投到根本没让外界知道的去向啊。然后在中国不是发生了好多游行，那个 PIP 还有那个好多理财产品一动辄就是几万人受害，这些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这个理财产品的违约会席卷整个经济体系，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呢，是这个三大评级公司调低中国的信用评级的一个主要理由。主要理由。那么这些因素都存在，财政部的这些和一些专家的回应呢，应该说是别人说的那些指标他都不承认，然后自设一套指标。财政部呢讲的是储蓄率很高，还有一些专家呢，就是说我们企业存款有三分之二是由国有企业持有，有助于还债。这个意思呢，外人不懂，我们中国人懂，就是国有企业的债务最后都是由政府保底，然后就是减免，还有废除，还有政府发什么债，但是这里。实际上还是坚持一个中国特殊论，就是你不能拿国际标准来要求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自有一套标准。问题是这里呢，我在这里说一句，这一点呢，中国为什么老要求别人用一套特殊的标准呢？这一点还是那个国际社会带坏头了。比如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为了让中国人民币入篮，特别修改了规则。把这个什么呢？货币可自由流通变成了可自由使用，好，那个自由兑换和自由流通变成了可自由使用。这样一来就让中国入难了。既然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么世界上这么大一个重要的机构都能为我们中国特别绕道，那你几个评级机构为我们中国绕道算什么？这是中国的想法。但是应不应该这样做？我觉得是另外一点，另外一点，那个要讲道理嘛。刘教授刚才谈到中国的回应要理性一点，我觉得这应该是最低要求啊。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呢，都从非常非常专业的角度来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一下听众、观众和网友们的意见。我们网友实际他们的，你看他们有些评论也很专业给大家读一个 Alex 廖。这位网友认为，他说，我个人呢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债的确是一个炸弹，但因为标普评级对于美国经济另眼高看，被中国政府不满属情理之中。如果单从地方债务率来看呢，未来三年将增加 8%， 但中国政府并不把国有企业债务认定为政府的债务。按照这个计算，2016年中国政府债务仅占 GDP 的 36.7%， 远低于美国的 104%。 而有意思的是，标普却认定美国是双 A 加，而只给中国 A 加。他对中国鸣不平啊。我们这位网友爱德超啊，这位网友说呢，标普的主权信用评级是具有高度信誉的，在主权债务市场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北京当局虽然批降级是错误的，但是他却没有列举出具体数据加以反驳，也从侧面印证了降级是正确的。实际上，北京当局的做法也是被降级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啊。这位网友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债务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政府现有去杠杆措施能从根本上改变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吗？好的，艾德超这位网友，我们的嘉宾一会儿回答您的这种看法。另外我再读一位网友的评论，我们下面呢请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来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的评论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首先刘教授，
我觉得刚刚第一位这个听众他的反应啊，的确反映了其实两家或者我们说这个标普跟中国政府反应差异的 它的一个本质问题，就是你怎么看这个债务的结构问题，怎么看债务的计算问题。那么的确呢，这个应该说呢，政府的债务是政府的债务，企业的债务是企业的债务，个人的债务是个人债务，这个不能把它全部放在一起比。那么现在刚刚贺青莲女士也举了这个数字，把它一放在一起比呢，的确比得像很大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谈的主权债务的这个评级下降，并不是中国整体债务的这个评级下降，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如果光是主权呢，你指主权就政府这一块，那么政府这一块，那么政府的债务是多少就该是多少。那么这个政府的债务如果真的我们说不包括国有企业的话，那么它的债务的确很低，哪怕就是把国有企业的债务放进去的话，它也不会高出60%。那么这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看的话，如果再加上中国政府所谓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这种治理特色的话，那么他的确是很有能力对付债务危机。那么从这两个角度去看的话，的确呢是跟这个我们说他的债务啊，主权债务的确风险啊，比任何国家应该说都来得低。
好的，
纯粹是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嗯，
但是你要说总体债务连老百姓的债也一起放进去的话，就像何女士刚刚举的数字，的确是很吓人，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就不是主权评级下降，那应该是中国整体债务的评级下降。
嗯，好的，我们再来听一听何女士的意见。何女士，
啊，中国的债务呢，刚才说过了，就是个人债务、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那么呢，个人债务在中国应该说是比较低的。政府债务呢，因为如果按照单纯的政府债务也不算高，那比欧盟低多了，甚至比美国也低多了。但是算不清的就是这个国企。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国企呢，在中国和政府啊，其实就是政府的亲儿子，媒体也经常称它为共和国长子。
嗯，
银行的贷款是国有银行的贷款啊，那个所谓商业银行也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主要就是向这个国企输血。而国企呢，就像我形容过，就像一架什么机器呢？这头输进去的是鲜红的血液，从国企出来就是那个什么呢？黑色的血液，像得了败血症的病人，每隔几年呢就出现问题。
嗯，
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硬要说国企债务跟政府无关，那是叫做是蒙着眼睛说瞎话。我们都知道是国企债务跟政府有关，还有一个政府债务呢，他又把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中央政府的债务剥离开，但是地方政府也是政府的另外一个儿子，所以呢到最后很多东西还是由这个中央政府兜着，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我们要说清楚的是，中国现在债务有多少，说句心里话，连政府自己都不清楚。
嗯，
发改委曾经有一个司长到下面去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向上报的债务普遍呢只有总债务的30%。
嗯，
大部分瞒报了，因为这个债务多了要影响政绩，所以呢这些债务的瞒报导致发改委也是一笔糊涂账，这可是中国的媒体报道过发改委一个内部会议带出来的话题。
嗯，
所以呢中国无论是在什么方面，数据方面啊，还是什么方面都不太透明。在这个情况下呢，国际社会有它的一套测算方法，国际社会的测算方法是按照他们自己有一整套那个信息交换的系统，所以他算出来的应该更接近真实，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何青莲女士和刘韶佳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国际刑警组织年会是否能回避北京影响，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